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7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日本星期二9月27号为现代日本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一，今年7月被刺杀的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数以百计的外国政要出席了在东京中区的日本武道馆举行的仪式，反映了安倍生前在海外广受欢迎的程度。国际社会尤其是民主国家赞扬安倍晋三的合作精神与友谊，他曾经讲过这些国家应该一起努力应对共同的挑战。美国代表团团长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一说，安倍留低了与美国友谊永久不衰的遗产。出席葬礼的印度总理莫迪称，安倍晋三是一名挚友和印日友谊的伟大推崇者。在日本国内，安倍的保守派遗产相对比较复杂，一些民众对政府为安倍举行国葬表示不满。日本通常只是为天皇及其家属举行国葬。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日本人反对为安倍晋三举行国葬，很多人抱怨这次活动的费用太过高。政府估计这次国葬将会花费1200万美元，比早前的估计高出好多。安倍曾经领导日本走过一个复杂和历史性的时刻，北韩的核武器研发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更明显地成为对美国领导人的世界秩序的一项威胁。安倍曾经坚持认为日本应该更加强大来到应对这些挑战。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9月26号表示，根据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国务院发表这个评论的前几日，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纽约与联合国大会期间会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布林肯对王毅表示，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并没有改变，尽管华盛顿尚未同意就台湾主权问题采取任何的立场，但国务院星期一的声明是罕见的公开评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星期一的简报会上被问及，在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之下，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我们不对主权采取立场。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地时间星期一9月26号晚间抵达台北，当晚即转往南台湾的高雄市参加星期二举行的一场经贸论坛。这个是蓬佩奥卸任之后第二次访问台湾，期间将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会面。同时蓬佩奥在网上公布他的第二集致中国人民视频，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蓬佩奥将参加9月27号由台湾自由时报在高雄万豪酒店举行的全球台商经贸论坛。自由时报报道说，蓬佩奥将就从世界经贸趋势睇见台湾疫后新商机为题发表演说。论坛邀请台湾重量级企业领袖深入探讨全球的布局、供应链重组、产业创新发展等不同面向的议题，预计会有超过300位来自全球的台商及企业参加。此外，报道说蓬佩奥还将参加9月28号的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并参访一些台湾企业。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星期日在一篇报道中质疑蓬佩奥访问台湾目的，并称他的访问极具挑衅性。根据一项年度调查，香港记者对香港作为新闻自由中心的信心已经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有 97% 的受访者都表示新闻报道环境比得以往更加差了。这一项的调查是由香港记者协会和香港民意调查所联合进行的，总共采访了超过1000名香港居民和169名的专业记者。记者对2021年新闻自由程度的评级暴跌了6个点，降到去 26.2， 创了历史新低。这项调查在2013年首次启动的时候，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级为42。97% 的受访记者都表示新闻自由在过去一年中恶化了很多，而93%的人认为政府是对新闻自由压制的来源。公众对新闻自由的评级为42，在上一次2018年的45明显下降到2019年的 41.9 之后，目前处于基本稳定的状态。 俄罗斯在乌克兰四个地区扶持设立的政府举行全民公决，星期二9月27号结束。乌克兰政府和西方盟友已经表示会拒绝接受这些伪公投。美国白宫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星期一表示，我们同世界各地的伙伴企在一起，拒绝接受俄罗斯将会宣布的任何虚假的投票结果。他说，我们准备好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对俄罗斯快速实施新的严重经济制裁，作为对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吞并行动的回应。投票在上个礼拜五开始的，在一些地方俄军士兵逐家逐户地下令乌克兰人出来，在窗口威逼之下投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在每晚的讲话中说，乌克兰一些地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他说，顿涅茨克地区的战况尤其猛烈，我们正尽全力压制敌军行动，这个是我们目前的头号目标，因为顿涅茨克仍然是占领军的首要目标。美国太空总署的一个航天器星期一9月26号晚间按照设计以极快速度成功撞击了一颗小行星，这个是为了避免未来某一日天外飞来物体可能会撞击地球，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彩排。不过这次被 DART 航天器以每个钟头22500公里速度撞击的是距离地球960万公里的一枚无伤大雅的小行星。科学家估计这次撞击撞出了一个大坑，并将一连串石块和尘土送入太空。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这次碰撞改变小行星的运行轨迹。DART 航天器在撞上小行星的一瞬间停止向地球发回电波，科学家还需要好几日甚至好几个星期才能够决定小行星的运行轨迹在几大程度上发生改变。这个耗资3亿2500万美元的项目是美国太空总署首次尝试人为地改变小行星或任何天外物体的位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呢，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贵州27条生命云段强制隔离之后，中国网民对清零政策的愤怒到达极点。我们亦会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在星期二举行，但是日本国内的争议是依然不断。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专家担心美国的电脑芯片法力度有限，不足以应对中国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拜登政府在9月20号宣布成立专门负责落实的芯片与科学法，简称芯片法的办公机构，包括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芯片法实施协调员以及美国商务部芯片法项目办公室、芯片法研发办公室和其他几个职位。此举显示芯片法的实施正在步入快车通道，但是有专家就担心这一项拜登政府推动的美国历史上最全面产业政策立法只是一个良好的开头，但是全面落实仍然需要克服很多的挑战。 下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八月九号由拜登总统签署生效的芯片与科学法，旨在加强美国的制造和技术能力，并为与中国展开长期竞争做准备。芯片法将提供$527亿，通过补贴和税收去减免支持芯片在美国国内制造，其中$390亿用于激励计划，$110亿用于研发及劳动力发展计划。该法同时提供$2000亿用于支持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研发。美国国会两党都将芯片与科学法的通过称赞为一个重大的胜利。以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为首的很多参议院共和党人亦都摒弃该党历来坚决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立场，转而支持该法案，凸显美国政界希望增强美国科技和工业能力来到对抗北京已经成为两党的共识。但是一些专家认为，现在不是沾沾自喜的时候，芯片法的实施只是美国在关键领域向再工业化迈出的第一步。他们表示，虽然$2800亿的一揽子计划将会极大地促进美国国内的研究和半导体制造能力，但仅凭一项很可能不足以在与日益强大的中国几十年竞争中维持美国的技术领先优势。欧亚集团中国企业事务项目主任安娜·阿什顿最近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一场网上活动中表示，虽然芯片法是一个具有非常积极意义的政策，关注于美国国内的产业复兴和构建是一个战略的产业，但要想在美国真正打造起至关重要的半导体制造业，并且为美国的芯片需求提供起足够的供应，仍将需要多年的努力和大量的额外资金投入。他说，专家估计我们可能将不得不花费至少$1500亿，而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才凑齐$520亿。这$520亿其实是为发展这个产业所支付的首付。而且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知道台湾的台积电仅在2021年就投入了约$300亿，几十年来每年的花费都在数十亿美元的规模上。阿什顿以美国半导体芯厂商格芯在纽约州斥资$150亿的芯片工厂项目为例，他说该厂现在每个月生产大约30000个40纳米级的晶圆，相比之下仅是台积电的一间工厂就有能力每月生产200000个晶圆。支持自由贸易的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里哈夫鲍尔警告说，虽然芯片法有助推动美国本土的芯片产业，但与中国的力度相比仍然显得相形见绌。他说，就中国的目前情况而言，中国预计从而家到2030年将会建造30个新的芯片工厂，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美国在芯片法案推出之后预计将新建约14间工厂，因此芯片法案不会严重减缓中国的芯片生产的投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美国的生产投资，但不会对中国的计划产生很大的影响。哈夫鲍尔亦都认为，即使芯片法得到全面落实，美国对芯片产业的补贴力度都远远不及台湾和南韩，更加不及中国。与南韩、台湾特别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补贴率相比，美国的补贴算是温和。他说，芯片法将会使美国的补贴率在一定程度上略高过总营运成本的一成，即营运一间半导体工厂的总成本最高亦都就是15%。然而在台湾和南韩补贴率一直在20%到30%的水平上，而在中国补贴率一直在30%到40%的水平上。中国在2018年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该计划由中国政府主导向人工智能和生物制药等关键新兴技术投资$几十亿，同时推动中国国内高科技制造业的发展，目标是中国70%的关键技术部件都实现国内采购。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政府绕过美国及其盟国长期以来拥有的技术优势，从而实现获得全球科技领导地位的一项宏伟的计划。数据显示，中国自2018年以来向高科技制造业投资了$几十亿，而包括在2020年宣布投资 1.4万亿美元嘅巨额资金。中国政府亦都曾经增加每年对科研经费嘅投入，而家中国嘅年度科研经费总额已经仅次于美国。有分析指出，芯片法可以算得上系自上个世纪50年代兴建洲际公路系统以嚟美国最全面嘅一项产业政策立法，其资助嘅项目与中国嘅中国制造2025有一定相似度。但系批评人士认为，芯片法嘅通过与其喺美国国家安全中扮演嘅角色有重要联系，呢度使到佢嘅战略性被打咗折扣。华盛顿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斯甚至不认为芯片法算得上是一项产业政策立法。芯片法其实是由国防因素驱动的。他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另一场活动上说，如果中国入侵台湾，我们在半导体能力和依赖性方面会有严重的麻烦。因此这个其实是一个国防法案，这个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共和党人支持他，因为很明显他对我们国家安全非常关键。阿特金斯表示，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产业政策力度仍然显得不足，美国在关键的先进产业中的产出较弱，而且占比还不断下降。他建议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应该发起一项倡议，承诺在10年内将这些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集中度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至少提高20%。如果你看一下航空航天、半导体、电脑、生物技术和机床等行业，美国现在的产能占它的经济比例低过全球平均水平。如果你将软件譬如亚马逊和谷歌之类的拿走，该指数为 0.8。 你看一下台湾，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南韩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日本高过全球平均1半，德国高出70%。因此我确实认为我们的产业正在经历深刻的去工业化，我们需要为它奋斗。尽管如此，塔夫兹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危险地带即将来临的中国冲突》一书的作者之一迈克尔·贝克利认为，拜登政府在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芯片生产技术和芯片方面的战略是成功的，这样为美国保持在尖端技术领域保持技术优势赢得宝贵的时间。半导体是一个好好例子，美国与台湾、荷兰、南韩、日本合作，能够建立一种小型版本的在冷战时期兴起的 COCOM 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架构，也都限制中国获得最先进的制造技术和芯片本身，这样为有针对性的出口和投资管制奠定良好基础。七国集团现在有一系列的倡议，试图建立这些小型的环向联盟，不单只是为了试图减缓中国发展速度，而且亦都是为进行合作研发。他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数以百计的外国政要出席日本星期二为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的国葬，反映出安倍晋三生前在海外的受欢迎程度。但是今年七月被刺杀的安倍晋三日本国内呢，就留下了一个更有分歧的政治遗产。据美国之音记者汉纳斯在东京的报道，作为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因为在应对来自中国和北韩不断增加的威胁当中，令日本更加强大而赢得尊重，特别是在倾向右翼的国民当中。安倍晋三亦为日本带来相对稳定，结束了一个平均每年换一个首相的6年动荡期。但是安倍晋三的保守政策亦激怒了很多日本人，他们认为安倍晋三令到国家离战争更近，对于一个严格意义上具有和平主义防卫框架的国家，这个是无法想象的。虽然带有特色的安倍经济学的战略雄心勃勃，但最后还是无法激发更高的增长率。安倍晋三留下的混合遗产帮助解释了日本公众对为他举行国葬的反弹情绪。据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日本人反对为他举行国葬安排。国葬通常是留给日本天皇以及他们的家族。很多人说国葬的开支过于庞大，政府预计国葬将会耗费1200万美元，比之前预计的要高很多。一名在中央涉谷火车站外行走的东京居民在星期日说， 安倍晋三是否服务好长一段时间并不重要，唔有七成嘅日本人反对咁做，佢哋就坚持举行国葬，咁显示出政府并冇有效运作。
功绩啦。
而另一名东京女市民对美国之音记者话，佢系非常之敬佩安倍晋三嘅政治遗产，但系佢唔认为有必要花咁多钱举行一个规模巨大嘅国葬。日本神田外语大学的日本政治专家杰弗瑞霍尔说，虽然安倍晋三执政时间很长，但是到他辞职的时候，他的受欢迎程度已经有所下降。他说
As a prime minister, he was successful in winning elections with his party again and again, but those elections had quite a low turnout.
霍爾對美國之音話：作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帶領佢嘅政黨一次一次咁贏得選舉，但係嗰啲選舉嘅投票率好低，咁所以即使安倍晉三贏咗，選舉並不代表住佢係一名非常受歡迎嘅政界人物或者受人民愛戴。目前安倍晋三的国葬受到反弹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执政的自民党和有争议的南韩统一教会的关系。安倍晋三原本所在的自民党这个月较早时候披露，该党最少有179名议员和统一教会有关系。部分前统一教会的成员认为这个是一个邪教。
You can't really separate this funeral and Abe's legacy from the Unification Church scandal.
霍爾就對美國之音話：你真係無法將國葬同安倍晉三嘅遺產同統一教嘅醜聞分割，因為自民黨被披露同呢個教會有越嚟越多嘅關係。呢啲人當中嘅大多數同安倍晉三關係密切，好多係屬於黨內安倍嘅派系。呢、这个作为安倍晋三生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制造一个棘手嘅情况，佢嘅支持率降到新点，但系附带后果可能有限嘅，因为自民党2025年之前唔会面临重大嘅全国性选举。安倍晋三嘅国葬星期二喺东京嘅日本武道馆举行，超过190个外国代表团预计参加，呢、这个将会系全球领导人向21世纪最有影响力嘅领袖最后嘅告别机会。美国代表团由副总统贺锦丽率领，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在被问到对安倍晋三国葬的批评的时候说，他不会对日本国内的态度发表评论。这名官员说，他认为美国观点能够讲的是安倍晋三首相是美国的伟大朋友，他对日本是一位伟大的领袖。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尔星期一在贺锦丽副总统抵达日本之后发表的声明说，美国代表团展示了拜登总统对安倍晋三前首相以及他家人的敬重，就美国对日本人民的深厚承诺发出了强烈的讯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汉纳斯在东京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疫情爆发已经接近三年，就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恢复正常之际，中国仍然采取严苛到变态的清零政策，蔓延至全国各地的非人性管控，导致大量饥饿，无办法就医，经济衰退等次生灾害。在9月18号发生在贵州的隔离大巴士车祸事件，又令到27条人命白白逝去。中国网民对此感到极度愤怒和绝望，但是中国政府目前并没有丝毫放松管控的迹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9月18号的凌晨，贵州省黔南州贵阳往荔波方向的高速公路上，这辆大客车冲下了高速，坠入了路旁深沟。事发的时候，车上面总共是有47人，事故造成了27人遇难，20人受伤。在9月18号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贵阳市副市长林刚通报了事故的情况，涉事的车辆为抗疫转运车，车上面除了驾驶员以及工作人员之外的45人都是贵阳市云南区的涉疫居民，当日被送往黔南州荔波县隔离酒店进行集中的隔离。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两日前的9月16号，贵阳市疫情指挥部发布的一份贵阳市疫情防控十大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确保2022年9月19号全市社会面清零，方案要求确保2022年9月17号乌当区修文苑实现社会面清零，9月19号云南区南明区花溪区实现社会面清零，其他区、市县、 保持动态清零。据中国日报在9月17号的报道，贵阳市专项制定了贵阳市新冠肺炎严惩的高风险人员大规模异地转运的工作方案，明确了一案一专班以及是点对点全程闭环组织的转运原则。截至报道的当日，已经是市外转运7,396人，正在转运的是2,900人。而事发之后，悲伤以及愤怒迅速在中国各大社交媒体蔓延。虽然这个类的发言一如既往的迅速被新浪微博等各大社交平台删除，但还是有不少的网友将一些留言是截图发布到去推特上面。其中有一位亦都是贵阳叫了不起的杨大婶的博主，在事故发生之后记录了他当日的遭遇。杨大婶之前已经是遭遇过一次的武汉封城，如今在贵阳难逃命运的重演。他发布在新浪微博的日记已经是被删除，但是被网友截图转载到推特。9月17号同翻车事故当中遇难的贵阳市民一样，已经是居家静默了十几日的他同儿子一起是被通知收拾行李前往隔离点统一隔离。虽然杨大婶解说话，他同儿子半个月来所有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楼里面亦都未有是出现阳性的病例。这个仍然是被告知因为他的周围其他的楼里面发现了是阳性，他们是必须要接受统一的隔离。因为不给带宠物，他不得不给家里面的猫是留低了水以及食物，但是依然很担心回家之后可能会面对一个硬崩崩的他。半夜12点几，杨大婶和他的儿子穿上必须穿的防护服，一起搭上了去隔离中心的大巴。他是被告知不能够除脱这个防护服，亦都不能够上厕所。半夜一点多，杨大婶的母子所在的大巴乘客被通知下车，等待下一辆的送他们去隔离中心的车辆，一等就是三个多小时。在这个时候，另一部的行驶当中通往隔离点的再有47人的大巴从公路侧是回到桥下深沟，27条鲜活的人命瞬间就化为冤案。在凌晨的4:30，杨大婶一行人又被送回到出发地。之前已经是在武汉经历了是三个月封城的他，愤怒的在帖子里面写话，假若领导者大佬是堆满了屎，这个就会是将底层人逼到是屎里面生活。贵阳大巴事故发生的9月18号在中国一直以来被视为是国难日的日军侵华纪念日，但是网友无尽的愤怒以及压抑使到这个日子变成为新的国耻日。微博的一位名叫是想吃车厘子料的用户写话，我们在这一部的大巴上面只是还没有是跌下去。事故以来，虽然屡屡是遭到删帖封号，中国社交网络依然是到处可见这样的评论。我们亦都在这一部的大巴上面，你凭什么是为你们不会在这一部凌晨的大巴上面，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不上这一部的大巴。9月19号贵阳通报向全社会作出是诚恳道歉，登上微博热搜。这个话题引发了大量的阅读以及评论，但是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一些评论以及发帖迅速是遭到封禁。微博实名正认证的用户私人潘婷发表了一条微博话，既然有这样的低级管控造成了群体丧生事件发生，他是代表自己以及家人在此声明，未来的所有日子里面除非确诊，否则拒绝转运隔离的配合，自觉做到足不出户直至痊愈，无需公费救助，一切的法律后果自负。这条微博在获得60,000多次点赞之后被删除。另外一位在微博拥有150万的粉丝的名为是苏雨山同学的用户，在呼应道歉热搜时是说，他亦都曾经被转运隔离，当时车里面并没有是阳性，亦都是没有接触，半夜拉人转运更加是常态。他说，我们真的是不需要道歉，这个亦都道歉还道歉，可惜道歉并不能令到27条的无辜生命死而复生。这条贴纸引来了1,300多条的跟贴，大部分充满愤怒、不解以及是痛苦。一名位于贵州的网友说，新冠是可怕的，但是夺走生命的不是新冠而是防疫，在哪个时候才能够结束呢？ 一名位于上海的网友跟帖说，不是死于新冠，一群是阴性的人民硬是这凌晨带去隔离，最终是死于去隔离的路上，说出来都令人笑话。新冠的死亡率是已经远低于普通流感病毒，基本是没有需要看病都能够治愈，这么简单的事实不愿意承认，不断防疫防疫，然而死的都是一群是无辜而且是未有得病的人民群众。贵阳发生的事故并非是个别例子，跟帖里面有不少来自其他地方的网友亦都分享了自己类似的经历。这位 IP 地址在天津的网友说，现时防疫已经是走火入魔，六月份他返回老家办事，低风险地区返去，但是防疫的人员不给他下高速，半夜一点多必须要社区工作人员拿着公章来接才可以走，由于时间比较晚亦都没有联系社区。我们在山西高速口都是来来往往的拉煤大车，我们就这样在那里站了一个晚上，等到天光家里里面的人联系社区才能够接走。而另外一位他的 IP 地址是在吉林的网友亦都记住了他所经历的隔离。坐标长春，今年是三月份的时候，半夜一点多是打电话是让收拾行李，凌晨两点几就被拉到大巴车上面隔离，车上面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有一个老人因为是基础病不能坐，就一直是在大巴车地上面是睡着，被拉去隔离。自从2019年末发现新冠病毒，时间已经过去了是三年，全世界其他国家纷纷恢复正常生活，中国依然是执着是极其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税务与合系投资中心国际项目主任何伟龙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确实是很执着于他的抗疫政策，虽然在他看上来反而是亦都不是要下一盘乜嘢的大棋。何伟龙认为，可能就是习近平要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追求他眼中的稳定。他不认为习近平是执着于清零是因为他很想控制民众，他是认为这是因为清零是一个出样令到他得意的拿手好戏。他还补充说，不理是怎样，习近平明显是反应过度，他并不需要通过这些严苛的防疫政策来维持他的地位。何伟龙觉得清零政策或者是会在二十大之后慢慢开始放松，可能只是渐进的缓慢的，不是那么明显的松动，不会是那种好了二十大开完是都可以开放了不防疫，不会是这样。他还说，中国现时有很多的问题要面对，有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有外交政策的问题，还有俄罗斯。最近的上合会议，这个清零政策不是中国必须要负荷的另外一个重担，这个现时是习近平想坚持的事，但是二十大之后不需要咁必须要坚持，所以何伟龙猜测二十大之后会缓慢放松，不过如果坚持是这样，他亦都不会感到过分惊讶。在 YouTube 上面的五岳省人在最近的一期节目里面就说，贵州大巴事故只是因为死亡的人数比较多是得到了大众的注意，但是清零政策之下还有大量的无法统计的不为人知的伤害，在拉长的时间段里面死亡几百人或者是上千人，而且是分散分布，就不会让人是有这种切肤之痛。在一个时间节点上面死27个人，大家跟发现新大陆一样。他在节目里面表达了怒其不争的态度，是什么令到他们安安静静地上这部大巴士，是什么是令到他们温柔地走入了这个凉夜，走上那一个送命的大巴车，就好像被纳粹拉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就好像是两个日本鬼子赶到江边杀害中国人一样。他说，你哪怕是发一句牢骚，甚至不是对政府发这个的牢骚，就是在小区里面群体里面对信民或者是助纣为虐者，你亦都算是有所反抗，你闭嘴不言，通往地狱的路是由沉默的大多数而铺就的，如果你这个不讲说话的话就没得救。同样是感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还有著名维权律师丁家喜的爱人罗星春，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自己不是在国内遇到同样的情况，不能够预测会做些什么的反应， 但是他坚信因为争取民主自由入狱的丁家喜要是许志永肯定会为现实的荒唐的做法企出来抗争。他惊讶于大部分中国人得过且过的态度，大家就隻眼开隻眼闭，只是继续过日子，中国人真是能够忍，大家就是在祈祷让噩梦赶快过去，只要不要折腾到身上面就不会出声。他就说大家都明白这个的测核酸检或者是封城都是毫无理据依据的胡闹，但是就一帮人跟着他们指挥棒来转，这个真是中国的悲剧。罗胜春还说他们经常人是没有人会去这样做的，但是中国的官员以及统治者就做到他出来，现时整个世界都已经是放开了防控政策，他就能够在整个世界都放开的情况之下逆潮流移动来封城清零，实在是匪夷所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华盛顿报道。美国公共卫生政策与流行病学家仲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会加剧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的免疫鸿沟，从而导致清零成为了持续不断的重复行动。拜登总统9月18号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访问当中表示，美国的疫情已经结束，拜登的这番讲话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不少人并不赞同总统的讲法，其中包括美国的一些公共卫生专家以及医学专家，还有那些经历着亲人刚刚离世以及是那些被长新冠后遗症折磨住的人。在拜登总统讲了这番讲话的同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目前的七日平均死亡数字持续高于400。9月19号在白宫的外面就有一些长新冠的病人抗议总统有关疫情结束的言论，有些人举着标语牌要求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应该如何准确描述美国目前的疫情情况？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医学院传染病学教授沙夫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这样说，他说他相信有关大流行的紧急状态的确是已经结束，我们的医学院系统不再好像以前这样受到压力，从免疫情况开始到现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现时我们正在从大流行病转向地方病，这个无论如何都不能够算是任务的完成，我们还得以控制病毒并且保持警惕。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库，住院人数正在下降，虽然每日仍然有大约 3.2 万名的美国人因为新冠病毒感染住院，现时的死亡人数远远低于一年前，当时的德尔塔 Delta 变异毒株每日造成了近2000人死亡。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美国国家过敏症以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9月19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日平均死亡率仍然处于不能接受的高位。他说，如果说我们是要与病毒共存，我们现时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需要到达的位置。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表示，拜登总统应该不是从公共卫生政策或者是流行病学的角度来发表这番讲话，他同意更加严谨的讲法应该是最紧急的状况已经过去，疫情处在可控状态之下。不过他表示在同病毒共存的问题上面，他有点不同意福奇的讲法，他认为美国社会已经是同病毒共存。从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观察，在美国大流行病好像是已经是被遗忘，在机场、火车以及是地铁等公共场合，很多人已经不戴口罩，包括在室内。美国的很多学校也都已经取消强制口罩令。事实上，自2月以来，美国疾病与防控制中心的口罩指南就建议新型冠状病毒水平低或者中等的人，现时几乎占全国的 87% 的人是不需要在室内戴口罩。美国政府机构仲取消了在华盛顿地区联邦大楼和其他新型冠状病毒中低水平的地方的口罩要求，后来联邦政府不再要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大多数州亦都取消了戴口罩的要求。 刘东是美国马里兰蒙哥马利县一家老年看护中心的药品管理人员。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可以说在美国有很多人心目中新冠病毒已经是不再那么可怕。他说他们中心有130多名的老人，其中绝大部分是80岁以上的华裔老人。刘东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 90% 的老人在中心活动的时候仍然是戴口罩，但是在谈起新冠的时候，大家都会说感染就是感染，同感冒一样。刘东表示，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些老人已经是感染过两次以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9月18号播出拜登总统专访，有一部分就拜登总统只是表达很多美国人已经感受到和提到，以后是拜登一直讲的，这个就是美国拥有抗击新冠病毒的疫苗和治疗方法，而且对大多数人来讲，得到新冠不等于判了死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表示，给他的感觉就好像有些似1918年的大流感，他是觉得有可能在美国大流行也都会变成被遗忘的大流感，大家都觉得虽然现时还会感染，还有可能感染，但是他们的死亡率已经降低到和流感差不多的程度，大家也都能够接受和这样的病毒共存，这个是他个人的观察。最近几个星期，其他公共卫生官员亦都对新冠疫情表示过分谨慎乐观。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近日亦都表示，世界终结全球大流行的形势从未咁好，我哋系冇需要系喺该处，但系终点已经系喺眼前。拜登总统宣布新冠疫情结束嘅同时，中国嘅新冠清零行动仍然继续，甚至引发越嚟越多嘅次生伤害。9月18号，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为了集中导致运载隔离人员的巴士是翻车，造成了27人死亡。这样的灾难在中国再次激起了民愤，但是分析人士不相信中国短期内会改变这样的策略，特别是清零的政策是被中国当局作为中国制度优于西方与美国的一种体现来宣传。在美国，超过100万人死于新冠，截至6月份，中国报告的新冠死亡人数是5226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以来不止一次在讲话当中表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的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共二十大是定于10月份召开，分析人士说，为了习近平能够在二十大顺利连任第三任的总书记，清零已经是演化成为对社会控制能力的一场竞赛，各地官员都是急于在中共二十大前表忠，在维稳作为首要方针之下，清零政策在二十大前不单止不会放松，还有可能藉着由清零的名义变得越来越严谨。不过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担心，随着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多的民众选择病毒共存，中国的清零政策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压力。他说，从清零的目标，只要世界范围内的病毒仍然存在，因为你无法消除病毒，你就会持续面临着必须要清零的任务，而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免疫鸿沟会持续存在，因为其他国家或者已经是通过感染、疫苗等等，基本上实现了与病毒共存，或者是大幅提高了免疫力，虽然不能够100%免疫，但是已经大幅度提高了免疫力。王炎中继续指出，中国因为清零，很多人是未有接触过病毒，再加上老年人打疫苗的比率是比较低，免疫力总体来讲相对比较弱，所以就存在着所谓的免疫鸿沟。所以只要病毒不消失，在全球范围内免疫鸿沟继续存在，清零就变得会有持续的必要。除了贵州省会贵阳等城市进入封控之外，9月1号起，四川成都全体居民原则居家，成为了上海之后又一座实施封城的2000万级人口大市。9月2号，深圳市的6个区分别发布通告，宣布实施全区静态管理。而在美国，拜登总统在哥伦比亚电视广播公司的采访当中表示，美国仍然在做着大量的工作来控制病毒传播， 但是王炎中担心拜登总统的这番讲话可能会给予未来继续抗击新冠的公共政策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他说老百姓可能会说，既然新冠已经结束，我们为什么还要打疫苗？共和党议员可能会说，既然新冠结束，你为什么还要钱？白宫还在这里敦促国会额外拨款220亿美元来抗击大流行。拜登政府官员星期一向美国媒体表示，总统的相关评论并不代表政策发生变化，他没有计划解除目前正生效的2019年冠状病毒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今年8月，美国官员将2020年1月起生效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继续延长至今年10月13号。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使到政府可以灵活地或者修改联邦医疗保险以及是联邦医疗补助等健康相关项目的要求。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些强制接种疫苗规定仍然有效，包括医护人员、军人以及一些坐飞机进入国境的非美国公民。美国近日授权新的疫苗，联邦卫生官员促请美国人确保疫苗接种符合最新的要求。为了保持目前疫情控制的乐观势头，美国的公共卫生防病专家亦都喺度鼓励民众继续接种疫苗，并且加强防护。目前美国成年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率大约为系67%。美国范德堡大学教授沙夫纳表示，为了使到新冠疫情不再增加，为了做到呢一点，我哋必须要继续为大家系接种疫苗，特别系肯接种新的更新版疫苗，对嗰啲高危人群、老人、基础病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建议仍然是个人行为上要当心，外出的时候戴上口罩，当社区当中有大量新冠病毒感染者或者流感严重的时候，请重新戴上口罩并且保持社交的距离。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表示，消除新冠病毒几乎不可能。他在9月19号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是这样。
So the next question we ask,Are we going to be able to eliminate it from our country or from most of the world?
所以我们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够从我们的国家或者世界大部分地区消除新冠？答案就是不太可能，因为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疫苗或者感染带来的免疫力也都是短暂的，不是好像麻疹和小儿麻痹症那样可以持续数十年以及一生。我们从痛苦的经验中了解到，新冠疫苗的免疫力仅仅能够维持数个月，这个是要求我们打加强针以保持持久以及加强保护，因此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个非常之复杂的情况。福奇说，抗击新冠的最终目标不是消除病毒，而是将它控制在一个足够低的水平，使到它不会扰乱我们的社会秩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他还表示，美国正在朝着这一个的方向前进，不过他警告说，新的新冠病毒变种仍然可能出现，尤其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若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常提到一个口号，叫做共同富裕，实际上是早年中共革命时期的均贫富口号的延续。中共成立百年，二十大即将召开，中国人的共同富裕实现到了什么程度呢？据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在华盛顿的报道，2022年8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决定10月16号召开中共二十大的时候强调，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研究员申向阳在2013年就总结说，一个独特优势是能够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过当今中国的现实呢，就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而共同富裕似乎就渐行渐远。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
财富这个不均啊，现在到了什么程度呢？用来描述这个 财富分配的有个基尼指数，对吧？在世界上有个基尼指数。
谢田对美国之音话：财富不均而家到咗乜嘢程度呢？用嚟描述财富分配嘅有个基尼系数。在世界上有这个坚尼系数，尤其是 0.9 和1呢，就是极度的，就是财富不均衡。是0的话呢，就是财富均衡。一般国家大部分国家都是 0.4 左右 ,0.5 左右。中国在几年前，在十几年前呢，仲公布坚尼系数，后来就发现这个指数迅速升高，现在根本就不公布，都不敢公布了。中国最后一次正式公布坚尼系数是在2000年。当年的坚尼系数是 0.412， 随后在2013年公布了之前10年的坚尼系数，都是在 0.473 至 0.491 之间。而在2012年12月，中国西南财大的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的坚尼系数达到 0.61。 中国惯例将 0.2 以下视为收入绝对平均， 0.2 至 0.3 视为收入比较平均，0.3 到 0.4 视为收入相对合理， 0.4 至 0.5 视为收入差距较大。当坚尼系数达到 0.5 以上的时候，就表示收入悬殊。目前中国的收入坚尼系数在世界上属于中等偏上，财富坚尼系数属于世界上最严重之列。根据前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的《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况与国际比较》这一篇文章说，中国收入坚尼系数近年来都是在 0.46 至 0.47 区间，而中国的财富坚尼系数高达 0.704。 这个数据和北京大学2014年的数据基本上一致。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表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坚尼系数在2012年达到 0.73。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三成以上的社会财富被顶端的 1% 的家庭所占有，而低端的 25% 的家庭只是拥有一成社会财富。在收入方面，2020年5月28号，中国总理李克强强调，中国有6亿人口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左右。根据中国中金公司最近一次公布的统计结果，中国人均月收入在500元人民币以下的有 2.2 亿人，在收入最高等级人均月收入2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有70万人。月均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占全国人口的 95%。 而同时，2022年的8月中国人的最低时薪是6元一个钟头，比6月份下跌 40%。 谢田教授说，
只要看一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的那个之大，你就知道这个。
谢田说，你只要看一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之大，你就知道这个均富的概念从来都没有的，现在是基本上没可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声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优势。讲到社会主义，世界上基本上有两种。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亦称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和欧洲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共同特征是主张社会集约式控制生产资料，分配财富，达到社会均衡。在苏式社会主义经济当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民主社会主义通过宪政方式影响国家政治和经济走向，实行多党制。而苏式社会主义就是暴力夺取政权，实行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声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表明自己传承了苏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中共多次根据自己的情况，就是所谓的国情，对马列主义进行修正。包括暴力革命期间的中心城市暴动修正成为农村包围城市，到后来对苏联共产党路线的批判，中共将这种修正总结为毛泽东在1938年就提出的概念，就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今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概念的延续。中国特色这个讲法始于文革结束的时候，当时中国经济奄奄一息，因此开始改革开放，但是依然需要维持中共统治的合法性。于是邓小平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上重新包装社会主义，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概念， 主要是指引入市场经济和私人经济，同时提出四项基本原则，以便维持中共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有了这个中国特色，一切和过去的讲法和做法并不吻合的新讲法和新做法都可以贯之为中国特色，成为新的标准。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主任曾瑞生说，
他主要的是中国民粹主义拿出来，成为把外社会主义作为外衣放在上面。
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主要的是中国民粹主义拎出来的，将社会主义外衣放在上面，所以中共的社会主义的内涵其实不是很多，列宁主义的内涵就是非常多，因为中国去解释社会主义就是以中国国情为主，所以这个社会主义根本上就是你讲什么他就是什么，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而美国南卡大学的谢田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
所谓中国特色的话呢，它其实是中共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
谢田说，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共创造出来的一个讲法，就是任何他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其他世界通行的那些社会主义不同的地方，他都可以冠上中国特色。换句话讲，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谢田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自己恐怕亦不是太过相信共产主义，所以虽然而家仍然将自己仲称为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亦不是真正地为整个社会、全社会的民众谋福利。他说，
在中国呢，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维护中共特权阶层自己的利益的。
谢田教授说，在中国他实际上就是拥护中共特权阶层自己的利益，成为一个畸形的独裁政权。例如说这个最简单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福利，中国那些退休福利、医疗福利，中国几亿的五六亿、六七亿的中国农民是没办法享受的，所以他连社会主义的基本形态都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都讲不上。1978年北京天安门民主墙创办人之一美国布朗大学退休高级研究员徐文立认为，共产主义指导之下的共产党一定是一个腐败集团，原因是马克思列宁的理论认为革命要依靠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群众，但是群众又是盲目的，所以需要一个政党领导，这个政党需要一些英明的有政治判断力的领袖人物。他说，
也就是说他要发动群众，但是又不相信他们，他一定要有一个政党去领导他们。
徐文立说，也就是说要发动群众，但是又不相信他们，一定要有一个政党去领导他们，这个政党的领导最后结果权力会集中在很少数人手上，甚至一个人手里面，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当中列宁理论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咁最后结果就係一个领导集团或者係最高领导人基本上係处于冇有效监督嘅情况之下，一个冇监督嘅权力一定係腐败嘅结果。对此谢田教授话，
经济社会经济中最有这个油水、最有那个最值钱、最容易赚钱的一些行业产业啊。
谢田话，经济当中最有油水、最容易赚钱嘅啲行业产业都係中共权贵垄断嘅，银行、电信、交通、能源全部都是他们控制，真正富裕的人都是中共的红二代、富二代、红三代，就是权贵，就是通过权力来支付。中共财产的原始积聚充满了暴力，前中国人权主席刘青说，
中共啊，他把土地他把地主的土地全抢走。
刘青话，中共将土地、地主的土地全部抢走，话分配俾农民，但系喺农民手里面咧，仲系未能够获得嘅，又系俾佢全部收归国有。但系原始积聚嘅财富并冇为普通嘅中国人带嚟共同富裕，而系共同贫穷。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喺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